接下去回答问题。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伟大心灵导师慈父卢军鹏恩师，感恩龙天护法，弟子仅代表西班牙共修组请恩师慈悲开示两个问题。
什么牙？
西班牙。
我以为豆瓣牙呢。
一个问题，同修问他弘法资料的问题。有些同修发自内心想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这个新法门，就会到很多渠道播到华人教习的各个地方，比如发报刊、光碟、小宣传单等。一般发这些比较让人入眼点，方便快捷，也便于讲解，那么就存在一些问题出来。比如有的同修建议提出，万一有人随手扔掉或损坏，被噪音噪业等等，这就给发心弘法的同修造成了一些心理负担。发心同修这次就会想，我们真的整年报刊心灵法门的内容，也有师父的图像，大多数人看完之后也是扔掉或做别的用途，而且在发给对方的同时都会做些简单讲解。比如我们来自某个地方观音堂的，这是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信不信佛啊等等利于弘法的指引，大多数人还是交友善，这是指有些佛缘的，还有些信其他教的，一些人也是很礼貌拒收。发心的同修就会想，我们每天功课里都念礼佛大忏悔三遍、五遍、七遍不等，礼佛里面阅历非常大，假如不经意做了些不如理不如法如上所述，我们发报给他之后扔掉点，由此带来了些不好的业，其实没必要紧张，以后再加强小心点。而且礼佛最后几句也写到了，所有众生身口意见过谈办罗花等，如是一切诸业障细界消灭尽无疑，念念之周依法界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基业烦恼尽，如是四法广无边愿经向一礼师。像礼佛大忏悔文里的这些愿力吧，是不是不经意带来的业，包括在弘法当中不经意的话语等，可立即消除？假如是的话，希望师父慈悲开示下，可给大家更多的鼓励、更多的支持及信心。这世界确实需要更多的人伸出大爱之手，布施世界。
你能不能把它分成两个问题啊？西班牙就是不一样，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你看啊，我告诉你啊，师父大概一年没看见你了，你看你的脸呢、啊、现在修的有点像菩萨像了，这倒是
真的。谢谢师父。
其他讲了我没听清楚。烦死了，烦死了。你的意思大概我师父知道了，就是在发书啊发光碟啊，有时候看看师父的照片啊被人家无缘众生扔掉了，我们觉得非常的不好，对不对啊？
对，
应该怎么样？师父告诉你，追上去抓住他，把他抓到警察局去。傻姑娘，那关系啊，为了弘法师父为不要也没关系，只要能够救人，我们把自己放得再低也心甘情愿。讲了这么长，还背经文给我听，哎呀，你真是修心母亲啊，功培雷呀、啊，功培雷呀、啊。
第二个问题，现在末法时期的众生业障都不是很轻，那么有些同修学了这么好的法门， 就想问师父，如果很努力按照大法宝念经许愿放生及弘法度众，看到往生业障还没有消除干净，只能到天道，这样不是很失望又落得个天道享福去了，还得下来投什么不知道，因为师父不到人间来。这位同修就想问师父，是不是在哪天道都有心灵法门的学习道场，一旦有学习心灵法门就忘了。
太可爱了，讲下去。
不同修行的程度，令入不同的学习道场，以更好的修心修行进入四圣道，永不能被紧随恩师呢？感恩师父慈悲开始，谢谢。
其实他这个题目也是很长的，但是他因为怕让大家感觉太长，他就啪啪啪啪讲快，这题我没听懂哎。大概的意思就是说，天上有没有学心灵法门的，是吧？
是。
就是说，我们万一的道超脱六道，在天上我们找谁？
是的。
找哪个共修主？我告诉你，首先找太上老君共修主。台长，告诉你们个笑话好吗？有一次我接电话，听见一个听众他打过来电话要找一个人，你知道吗？好话嘛，对不对啊？那老坤文，台长的卢军红啊，名字叫上老坤文，头昏了。老坤那一天呢，他把魂字又拿掉了。他呢说台长呢，广东话呢讲不清楚，台长对不对啊？台长什么老坤。他就说你帮我找一找这个台上老君。所以我就告诉你，太上老君一定知道心灵法门。其实姑娘，我们尽自己的努力，尽力超脱六道，因为实在超脱不了六道，就在天道的话也能学法门，但是不一定是心灵直接可以学我们大菩萨很多的法，听得懂吗？但是我可以很高兴的告诉你，天下都知道心灵法门，你可以学。明白了吗？
明白。
但是希望你最好高一点，一层两层三层四层，到了33层，你不一定上得去，你就29层、28层天，你都可以待，听得懂吗？
听得懂。
你要请问台长老坤红在不在？台长，师父开心了，哎，好啦。
弟子代表西班牙共修全体同修，恳请伟大的心灵导师卢军红恩师及东方台佛法主早日来西班牙弘法利生，苦难众生已遥盼许久。尽管方地有了心灵之手，可没有甘露啊！望恩师垂怜西班牙苦难众生，遍洒甘露，让所有有情众生来自各地心灵的悟垢，真正认识佛法，学佛修心，了知宇宙真相，改变运命，得到解脱，永不轮回。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感恩马太法师给我们这么好的姻缘，感恩所有义工们、法师们及参会所有同修，万分感恩，谢谢。
大家看看这些孩子多可爱，我告诉你们，他们在异国家乡，他们非常渴望师父能够去啊，所以师父一定会考虑的。我也希望大家跟着师父弘法，你看看我们要救多少人啊，这些孩子多老实多好，好好修一定能够上天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佛光普照，法喜充满。南方有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开示。 第一个，师父一再教导我们，学佛的一定要怀有慈悲心，同时还要真诚的去忏悔自己所做过的错事。今世的错事很容易生出忏悔心，但前世造下的恶业，很多同修在忏悔的时候往往找不到感觉，生不出那份发自内心的忏悔心。那么请问师父，针对这样的情况，如何才能更有效地挖出自己的忏悔心呢？
他这问题很深啊，你们别看。他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呢，我们比方说现在做错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今天我们伤害某个人了啊，回到家观世音菩萨，对不起啊，我伤害他了，我忏悔。他是有对象的，也就是说他可以找到一个忏悔的根由，对不对？那么过去生中的忏悔的事情，你不知道我做错什么呀？这也就是很多人说，我说你前世做错事情，我没做错，对不对啊？这就是道理。所以呢，怎么样来让自己知道前世？那么台长告诉你，首先要记住，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你今天在吃苦，你就知道你前世造的什么业了。如果你今世眼睛看不见，你可能前世眼睛看了很多不该看的东西，你今世受的孩子的业报，孩子对你怎么不好，你就知道你上辈子对父母亲是多么的不孝。听得懂了吗？只要看看你今生受的苦，你就知道你上一辈子做了多少错事。所以佛法说，要知啊今生的事，欲知今生事啊，就是懂得啊，要知来世就是今生做者事，要知前世就是今生受者事。也就是说，我们今天所有的痛苦都是有根有缘的。希望大家在礼赞的时候，面对着自己，比方说我今世财运不佳，怎么这么穷，一定是上辈子我布施不够啊，我没有好好帮助别人，就忏悔这个。明白了吗？
明白师父，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业障有时候会蒙蔽一个人的思维，导致修行上面出偏差，人最认清的是自己。一个人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周围的同修该如何用妙法修行出偏差的同修呢？他本人又该如何去努力让自己的修行走上正轨？
实际上他的问题是业障有时候让你搞不清楚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要破无明，所以不能不明白。那么你们今天在听师父跟你们讲，就是在增加自己的明心见性，所以要多学习。师父对你们没有什么要求，希望你们每天看一篇白话佛法，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给你们很大的收益。记住了，想破除业障，最重要的是好好精进修行。当你精进修行的时候，你越少了，你就不会无明生出。所以无明不生出，就不会有无明习气。没有无明习气，你就会有正性产生。有正性了，才会有正念，才会走上一个正道。所以那才是正性、正念、正道、正法、正实。
第三个问题，修心灵法门的同修很多都是和菩萨很有缘分，也有很多天人下凡，请问师父，天上下来的长相是否都比较殊胜？他们在生活中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呢？他们一旦接触到佛法以后，是不是更容易成就？请师父慈悲开示。
大姑娘， 天上下来的人没有统一规定的啊，你修得好他修得不好，一看这个人，哎呦，你像天上下来的吗？一听佛法，哎呦，开悟了，他没统一的，他是在循序渐进当中。有的天人下来了，你们想一想，他就是前世带来的福分，听得懂吗？他已经有钱了，他已经有名了，他已经有利了，但是他不一定闻到佛法。所以当有一天他闻到佛法之后，他可能豁然开朗，明白了吧？所以天上下来一样，有的下来是仙女，有的下来是天上的神仙，这是护法，也有的是菩萨。所以你只要是每一个人都是菩萨，你就好好地帮助他们，你自然也就是菩萨。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师父。最后，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南通共修组真诚祈求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慈悲加持恩师，法健康，弘法顺利，弟子们一定谨遵师父的教诲，爱国爱民，遵纪守法，爱护众生，以身表法，坚决抵制一切不如理不如法之行为。五善扬五浩然正气，浩浩乎射乎天地之间，与各位师兄共勉，我们一定团结一致，共创弘法新篇章，让心灵法门之花开遍全世界。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所有的师兄们，感恩马来西亚辛勤付出的义工同修们，谢谢大家，谢谢恩师卢台马。
学佛要学到后来，个个都要这么善良，那么慈悲。你看看这些孩子都是以后上天的果呀，要种善因啊。不过这小丫头，师父有一个意见跟你提一下，你这个刚才那个头发是有意披下来的呢，还是没有夹住啊？啊，没有夹住啊，以后夹夹住就可以了。师父经常看见下面的很多的灵性全部都是头发披下来，所以你们女孩子千万不要，听得懂了吗？看过聊斋的啦，师父不敢看到下面，吓死人了。所以我叫你们头往后梳，头发越少越干净，烦恼越少啊，听得懂了吗？请讲。
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师父，感恩马来西亚法会的各位义工师兄们和来参加法会的义工师兄们。弟子代表香港共修组请问师父以下几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在香港有很多新的师兄在接触和了解心灵法门以后，听到念小房子是还债，是和灵性有关，听了以后就会觉得很害怕，回家自己越想越害怕，甚至会直念功课不念小房子，就怕激活业障有灵性。执事义工鼓励说要多念大悲咒，但还是暂时无法帮助解决这种害怕的心理。有的人甚至后来不来了解了，请问师父，我们可以如何帮助和鼓励这些师兄们坚持下去？是否和先少讲灵性的问题，多解释业障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实际上他讲的问题就是说，很多人怕灵性就不敢念了。其实我们跟这个灵性很接近的，我们接近菩萨也接近灵性的。想一想，我们任何一个人等到死了之后都是灵性，对不对啊？
对，
我们很爱的妈妈过世了，我们很爱的爸爸过世了，也是灵性，对不对啊？
对，
有什么可怕的？要给他们建小房子超度他们，那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呀？
对，
你说的实际上是个别现象，大部分的香港人，我们香港的那些啊，那个佛友也是不怕的，
感恩师父鼓励。
所以就一两个两三个，那么多找几个人去跟他讲一讲，告诉他只要白天念小房子有没有关系的，听得懂吗？
明白。
所以一定要懂得有时候啊，有个别的情况不要把它的太大啊，个别的没有关系的啊，灵性这个东西一点都不可怕。每一次开大法会啊，都有很多的灵性也想来超脱的，很正常的。你想想看，我们的地藏王菩萨还专门到地狱去度那些恶鬼啊，我们哪有他的法力啊？我们现在能够度人就好了，等到我们以后有能力了，我们度灵性也好。现在你们已经有能力了，你们可以念小房子超度他们了，不就在度他们吗？
第二个问题，如果做了同样等量的功德，一个一门精进的师兄和一个同时了解多个法门的师兄，是不是有同样的境界提升？提升的快慢是不是一样？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第一句什么话？
如果做了同样等量的功德。
啊，做同样等量的功德，我知道了。你的意思就是说，做了同样等的功德。有一个人呢，只是学一门，对不对啊？心灵法门。还有一个师兄呢，哎，很多法门都知道，对不对啊？
对。
啊，那都没有关系，因为要记住，如果你不管学什么法门，你觉得最适合自己的法门，你可以学。台长对所有的法门都很尊敬的，所以我经常讲这句话：学心灵法门也是自修自得。他做善事跟他做的一样，但是他也会得到很多的功德。只是在他得到这些功德之后，不知道他怎么用，会漏不漏。同样心灵法门的人得到这些功德之后，是漏和不漏的问题，进去都是一样，看看谁漏谁不漏，谁的境界高谁的境界高，听得懂吗？
听得懂。
其实我还想再补充一点，一个只学一个专科的非常有可能成为专科医生，如果这个科也学，小儿科、麻痹科、麻醉科、眼科、耳科、鼻科，什么科都学，可能他会成为一个普通科医生。
第三个问题，有同
学
很小就已经见识。
你搞得响一点。
对不起。同修很小就已经见识，眼睛平时也容易疲劳，医生说是容易见识的体质。他闭上眼睛的时候会看到有一个黑色的小点，随着眼球转动也一起转动，检查没有问题。请问师父，这是灵性病还是业障病？要如何念经？
如果这个孩子的眼睛只要里面闭了一点，它就会出现一个小黑点，记住了，因为视网膜在微小的时候破裂或者有充血的情况，它也会有的。最好你要问他有多少时间了，说他很长时间，那一定是眼球眼底视网膜出问题，在视网膜还没有完全破裂之后，所以你医生是查不出来的，但是他自己会有感觉的。
他经常这样子，一闭眼睛就有。
经常。对。很长时间了。一个黑的小点点。
对。
好，那么记住，如果医学界眼球查不出什么毛病，说明可能是眼睛。
可能是。
那叫他好好念小房子就可以了。
好。
他要念礼佛，明白吗？说明一般的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他晚上睡觉之前，他看一看房间里这个东西进入他的眼球。眼帘里边，然后他眼睛闭起来，他就会在里面转了。
因为他的工作是要长期对电脑，对电脑比较多。
应该说什么？你说什么？
他是对电脑比较多了。
那你对什么？
对着电脑，长期对电脑。
啊，对着电脑，长期看。那电脑上面有黑点不啦？那是病毒，但是也不一定进入他的眼睛。傻姑娘，好好念念看，念得了念不了了，明白了吗？医生都查不出来，你怎么办？
对。
嗯。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有的法门的师兄看了我们心灵法门的经书以后，说我们多持的是咒而不是经，有些觉得持咒比持咒效果更强。对于这些师兄的疑问，我们可以如何解释回应？请师父开始。
首先很简单，尊重他，他愿意讲你让他讲，对不对啊？持小咒其实也是跟经一样的，都是菩萨倡导的，是佛教的，完全是正信正念的东西，听得懂吗？实际上只不过啊，是比方说你用写小楷好还是写用钢笔好还是用这个笔好，实际上这个只是一种啊，你喜欢学佛的哪方面，佛有八万四千人都可以学，所以我们学佛我们笑一下，我学得不好，我们可能以后境界高了就念经了。其实告诉他，我们经典念的吗？心大悲不是经吗？不大乘我们不是经吗？都是经呀，只不过我们念的没别人多，因为我们境界不高，学的还不够好。那么学得好，我们什么经都念，只要能够帮助我们上天的，什么经都念。
龙天护法、苏佛菩萨，特别感恩马来西亚的义工师兄们安排这么好的法会，所有的工作都井井有条。
他说龙天护法在在天上啊，你信不信？当不当？信不信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尊敬的师父，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大家。弟子是代表青岛共修组提问下三
个问题。想一点，小姑娘，不要学他。
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师父曾开示过，学佛人所做的功德可以抵消身上的业障。请问师父，学佛人在做了功德之后，是按照规律自动抵消身上的业障呢？还是需要针对性的祈求，拿所做的功德来消除业障？
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一个人，比方说我们这次来参加法会，很多义工出很多，他在得到这些功德之后，实际上他拥有这些功德。那么我们很多的义工就是这样，师父教过他，就说妈妈，比方说今天在家里在腿痛得不得了。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把这次马来西亚做义工的功德全部回向给妈妈，就是给妈妈，听得懂吗？给妈妈，然后正当回向妈妈那里腿就好了，因为你做功德，听得懂吗？叫有针对性的回，有针对性的回向，就是给妈妈，把你这些功德，如果很少，你说回向，对不对啊？如果很多，像我们东方电台。有一个佛友，他跟着师父跑欧美，跑完了回家之后，他的爸爸、他的妈妈已经进医院了。哇，他慈悲心大发呀，笑啊！他就说：“妈妈，我把欧美啊机场的法会的功德拿出30%给你。”结果他出院了，出院了。就是我们的啊，我跟你们说都是真话，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有针对性的讲，自己真的做成功。
谢谢师父。第二个问题，同修家中有一尊祖传的菩萨像，同修很年轻的时候就向这尊菩萨像许愿，要给菩萨像塑金金身。请问师父，给菩萨像塑金身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吗？是否要诵念小房子和礼佛？
实际上塑金身也是一个善举，因为很多的啊菩萨像呢，就是说时间长了，它可以塑金身，它可以做这些功德，实际上这个都是可以的，没有关系的，只要发心好就可以。一般塑金身呢都是有一个愿力的，比方说为了求家谁好啊，过去啊都可以的，这个没什么问题的。
那需要就是诵念小房子和礼佛吗？
能念诵更好啊，加快，又有功德又有善德加在一起， 啊，成为一个大功德，可以帮助人消灾解难的，都可以。
那如果要念小房子的话，需要念多少章呢？
小房子要看的，要看主要是你帮助解决问题有多大。如果这个问题非常麻烦，那你小房子肯定要多了，明白吗？实际上苏金生也好，做功德也好，都是一样的。虽然苏金生也是个方法，做功德也是个方法，印书啊，或者这个赡养我们的佛法僧啊，这些法师啊，你供养他们呢，都是有功德的。所以赡养佛法僧都是好的，跟苏金生一样。
啊，谢谢师傅。那师傅，就是这个小房子最少的话，他要念多少章？
那这种什么什么？
就是这个小房子最少的话要念多少章？
一般的21章起步。
谢谢师傅。第三个问题，有位同修刚修行法门几个月时，做到了一个梦，梦到到天上去参观，在一个花园里，阳光明媚，百花丛生，所有植物都周围闪烁着美丽的光芒。他看到不远处有一群美丽的仙女，身穿大红色的长裙，高贵端庄。接着他又看到另一群仙女，穿着打扮更加是美轮美奂，精致无比，用人间的语言来形容，比刚才看到的仙女又美丽了许多。在同修转身要离开的时候，他看到了仙女丛中坐着白衣观音菩萨，端坐在莲花宝座上。请问师父，同修看到的是不是观世音菩萨的后花园？天上的仙女是不是也分级别？在观世音旁边的仙女是否已经脱离六道了呢？
你看，跟师父学心灵法门都现在研究到天上去了，人间还没研究好，已经研究到天上去了。哎呀，动腿啊，动腿啊，没办法，师父只能告诉你，因为告诉你在天上的仙女有级别的，如果能够在观世音菩萨身边的仙女全部是超脱六道的，我可以告诉你，观世音菩萨身边所有的人全部都是超脱六道的，非常殊胜，恭喜他。
谢谢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问题问完了，弟子再次代表青岛共修组恭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祈愿能有更多的世界有缘众生得与佛法，祈愿能有更多的世界有缘众生得与心灵法门，祈愿能有更多世界有缘众生能够沐浴在观世音菩萨的佛光之下，离苦得乐。
嗯，你看，没几天已经学会师父的发言语态了，哎呀，学得好啊！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我代表台湾共修会台北共修组向师父请安。
嗯，
愿师父法体安康，常住在世。以上三个问题是台北共修组所提问，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一个问题，由于不是夫妻共修，吃住念经产生了困扰与阻碍，经过长时间的劝导声闻及念经送给对方，并加强自身的精进，却功效不佳。这时候同修心中就一直有离家出走或者是独居的想法，如何更加顺利的走向夫妻共修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这个问题钱可以马马虎虎的随便跟大家解释一下，生呢我就怕得一些人啊，师父呢也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先用浅的给你回答啊，尽量的去度化你家里的众生。如果一个人跟一个人结婚，不是夫妻双修的话，慢慢的两个人会产生差距的，婚姻感情的确会产生问题。这就是相当于一个人的学历越来越高，一个人的境界越来越高，一个人整天骂人，整天很下流，你想想看怎么生活，听得懂吗？但是现在菩萨又让我们在家修行，所以师父只能说尽自己的100%的努力去度化他，希望他能够夫妻双修，但是实在不行的话，那慢慢的也是能够只能随缘了。师父讲到这句话你一定要理解，拼命的去度他，不放1%的希望， 明白了吗？但是有些人的命根末法时期，你们自己可以去算的，真的是一个和尚和尼姑的境界。所以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前世的根由，所以很多人修了之后马上会产生一种想法，我想出家，实际上这是他的善根。但是我们现在末法时期，菩萨慈悲我们，知道我们还放不下，就让我们在家好好修行。所以在家就痛苦的多，闹得多，当然不如出家能够舍去。但是在末法时期，就因为众多的众生，他必须要有一个啊放下的过程，所以还是应该在家一边上班，一边工作，一边维持家庭，一边好好的修行，所以更难更难，所以修得更不容易，所以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何况是家里的人，实在帮助不了了，我不知道。
哎，师父，
我没讲什么话啊。
第二个问题，在修主大部分的同修都精进实修，但有极个别的同修不精进修行，却只想到共修主拉人脉，我们该如何面对？
只想到共修主干嘛？
拉人脉。
哦，拉人脉，他来拉人脉，拉人脉干嘛？哦，推销。记住了，傻姑娘，记住了，经常在修主的时候就把师父那些告诉他，学佛的地方不是做生意的地方，任何生意不要到学佛地方来做，如果来拉人脉，你实际上就是出菩萨身上的血。记住了，你有本事在外面随便你怎么做，不要跑到学佛的地方来做，听得懂吗？跟他们讲师父讲的，经常跟他们讲，要记住我们什么地方都可以赚钱，但是不要到庙里来赚钱，也不要跑到人家共修组来赚钱，道理都是一样的。我们这个共修组是干净的地方，是学佛的地方，不能拥有半点我们的生意那种意念在里边，否则你一定学不好，一定修不上天上去的。跟他讲，你如果再这样的话，可能护法神会对你有所生气，你只要这个话过就不敢。
第三个是最近在护人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有生病为处于昏迷状态的病患，其亲友愿深入法门，但是他却愿意帮病患大量放生，在大量放生之后过几天，这位病患他就往生了。以后如果我们在渡人的过程中再遇到类似的案例，要如何处理？
我没听到什么放生啊。
就是我们遇到一位重症病患，他处于昏迷的状态，那我们就有去渡人跟他亲友讲心灵法门，那他的亲友虽然没有深入法门，但是却愿意为在昏迷中的那位病患大量放生。
啊，放生。
对对对，
先让他放生。放生就是慈悲的开始，有了放的境界，慢慢再让他念经嘛。傻姑娘，你不能说你不让他，因为你要么不修，你又修就什么全修，不行的。他能够放生先让他放生，他能够念经先让他念经，等到境界越修越高了，他信愿行啊，反对贪嗔痴什么什么也都来了，那个时候就成功了。不要放弃，千万不要放弃，放生先让他放。
师父，可是放生过了没几天他就放生了。
哦，很简单，你以为放生之后一定能活啊？
所以我们
连放下去的鱼都不一定活，他能活。
所以我们想，现在如果以后不小心再遇到类似的问题，要如何处理？
师父曾经跟你们讲过，已经到了很晚期的人，一般的你们这种能力是没有办法救的。记住一句话，我们没有办法像地藏王菩萨一样到地狱里面去救恶鬼的。如果你去救恶鬼的话，你说不定恶鬼就拉下去了，连你自己的正身都没了。 你们这个就是说一定自己没有能力，一定要想去做一些事情帮助别人，你们帮助到最后就这种结果。你为什么有这么多没有生病的人不去救他们？很简单，这个病人一定跟你们共修组有亲戚关系、朋友关系，对不对呀？
是。
好嘞，听得懂吗？如果台长要普度众生，我就把悉尼的都度好好了。我为什么走出全世界来啊？放眼世界啊，心胸要开阔。哎呦，好的东西马上自己家里人拼的念，不行的，他不相信，而且到了晚期，那是业障爆发，黑白无常来拉了，你已经没有办法救他了，因为菩萨都不能动因果的，听不懂啊？
那师父，如果以后在渡人的过程中还是有同修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们
很简单
面对，
不能渡的，有些人无缘不渡的，他已经报业，业报这么重了，他又不相信，你怎么去渡他？你为什么不能渡，花这点精力多渡些有缘众生啊？自私啊，还是贪呢？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代表台北共修组向师父拜个早年。
哎呦，
台北共修组，台北共修组，让台北共修组更加努力的弘法渡人，弘法渡人，广度有缘众生。预祝今年的台湾法会顺利成功，愿师父在世界各地弘法顺利，心灵法门遍地开花。感恩师父。
看看这些孩子，你们看看多纯洁，师父讲他没有任何想法的，他们知道师父是爱他们的，对不对啊？你看看这些孩子多可爱，师父怎么不要爱他们呢？这才是未来的菩萨，你们都要好好修啊，不要被几句马上脸就上来了，讲几句马上不开心，怎么修得好啊？你们拜师干嘛？没有师父的管教能成功吗？好好的，现在我们没有母亲的孩子像个草，有妈的孩子像个宝，我们离开了观世音菩萨母亲太多时间，我们迷失方向，找到回家的路了。希望你们好好学佛修心，有这么一个领航员，好好的跟着师父一起修心吧。
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台长，感恩诸位发菩提心，愿于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实际上很多同修并没有达到这种发心的境界，还是在追求人天福报中，这样算不算妄语？请台长开示。
哎，你看，哎。师父告诉你，首先这个经文是不是菩萨的经文啊？知道了吗？菩萨的愿力，对不对啊？我们念并不代表我们的愿力，是菩萨的愿力，我们在自己要把它作为一个榜样，我们也要朝这个目标去进步去啊，去努力，所以并不代表你一定有这个愿力。观菩萨的愿力，普度众生，有闻声救苦，你能做得到吗？但是我们有时候要学观世音菩萨闻声救苦，对不对啊？很多人说我学地藏王菩萨地力不空，师父成佛，你做得到吗？对不对啊？这是一种愿力，所以这个愿力不是你自己发誓的愿力，而是用菩萨的愿力来给你一种加持，让你得到这种愿力的能量，也以后能够成全你这种愿力。听得懂了吗？所以很多人怕啊，一念经我今发心，怪不得李国大忏悔越念越快，不敢念呐，原来。听得懂吗？
感恩台长开始。第二个问题，同修里面有一本同修在帮家人念诵功课，台长告诉过我们，救人就要付出和悲业，那如果帮家人做功课，在没有让台长看图腾的情况下，一般基础功课比如大悲咒、心经、礼佛各多少遍才有效？请台长开示。
嗯，这个问题问得好，刚刚学佛不要给人家压力太大，刚刚学佛会念了，一天给他三遍大悲，一遍心经，啊，一遍礼佛，明白了吗？稍微会念一点的，七遍大悲咒，啊，二十一遍心经，三遍礼佛，再能力大一点的人，五遍礼佛，二十一遍大悲咒，啊，四十九遍心经也可以。好啦，
感恩台长。第三个问题，怎样理解和掌握随缘、放下和精进？请台长开示。
嗯，随缘并不是说攀缘，并不是说我什么都不努力，还无所谓，并不是这个概念。随缘是什么？随缘是缘分来了之后，知道自己做不到的或者做得到的，就随这个缘去做，明白了吗？你后面一个叫什么？随缘一个叫什么？
放下和精进。
啊、放下，说是不是说我拼命去努力做不到，哎，我放下了，就是说不该你就不要去做，这叫放下。明明知道做不成的，你非要去做，这也不叫放下。听得懂吗？随缘放下实际上都靠一个境界，你有了这个境界，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你才能随缘，你才放得下。听得懂吗？
感恩台长。新西兰共修组再次感恩世音菩萨，诸位龙天护法佛菩萨，感恩台长，感恩各位前来援的高僧大德，感恩这次为法会付出的所有义工们，特别是马来西亚义工的无我付出。新西兰共修组将铭记师训，精进向前，修行弘法度人，以报佛恩。我们预祝台长法会圆满成功，法体安康。
嗯。
祝所有佛友吉祥如意，福慧双修。最后，在希望的田野上，我希望台长能早日淋漓新西兰，更衷心期望台长在将来的一天会将观音村选址于新西兰。这个民风淳朴、以地球上最后一片净土而著称的地方，给我们天天讲经说法，感恩。
谢谢，看看吧，这些孩子多纯洁啊，多好啊，真的，师父很感动啊。我听说新西兰人很少，所以真的很干净啊，人很少，很干净啊。听他们说，牛羊比人还要多。好，接下去，真的，他们的地大物博啊，真的很干净啊，他们非常干净。嗯，比我们悉尼还要干净，真的。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感恩诸位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救苦救难舍命弘法的师父。弟子谨代表洛杉矶，美国洛杉矶共修组向师父请安，师父好，师父辛苦了。
嗯。本土，
我们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们看看这些孩子啊，个个都老老实实，所以我跟你们讲学
一篇白话佛法或者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再接着念小房子，请师父开示。
实际上，如果在念经之前，如果能够让自己安静一会儿，哪怕看一看蓝天白云也是好的， 就是让自己的心要沉淀。我问你们，一杯水拿出来的时候很浑浊，你让它安静一下，杯子里的水就干净了，而脏的东西就沉淀到下面去了。所以其实在念小房子之前能够安定自己，能够念一遍啊经文，其他的包括解结咒啊，包括一些大悲咒心经，先让自己安定下来都是好的，明白吗？甚至可以求观世音菩萨说，观世音菩萨，我现在要念经了啊，我准备做啊念小房子，请观世音菩萨慈悲我，让我有清净心，让我有慈悲心来念诵这些小房子，效果更佳。
感谢
入学了吧、啊、你们不问我讲不出来的。
感恩师傅。第二个问题，怎样有效消除前世的业障？除了念礼佛，我们可以
然后小房子来消除它。像现在今世做的业，一般的小的业念礼佛就把它消除掉了。如果今世做的大业，那么先念礼佛然后再烧小房子，道理是一样。所以觉得自己业障很重，前世问题很大，最好先多念一点啊礼佛，然后感觉到哎呦最近开始不顺利了，心里烦躁了，难过了，已经在忏悔自己前世的东西了，然后赶紧烧小房子。所以师父不让你们念太多的礼佛，就是这个道理，怕激活灵性，听得懂吗？
听得懂。感恩师父开示。最后一个问题，如何做到圆融？当共修组成员意见不合时，如何做到更圆融的处理？请师父慈悲开示。
如果共修组大家在一起碰到意见不一样的时候，先要慈悲心，慈悲心要原谅他，因为每个人境界不一样，学佛的程度不一样，先原谅他。然后呢，如果共修造成了有些麻烦，比方说讲了很多话会影响到别人，就把他先跟他说暂时先不要来，然后呢定期呢到他家去看看他，跟他讲讲聊一聊，不要把人家放弃，然后呢暂时先不要让他到共修组来。如果他要来，你告诉他如果你不乱讲话我们可以欢迎你回来，这就叫圆融，听得懂吗？没有对人造成伤害，先可以让他在里边知道，以后找他谈，希望他能够懂应该怎么样花钱，然后到公司就不会乱讲。
洛杉矶的观音堂佛子们有了自己真师傅，11月2日后就有新佛友当晚开始精进念经做功课，而且今天也来参加了马来西亚的法会。观世音菩萨及诸位菩萨护法神还有师父的法身也经常光临观音堂给我们加持。有一位新同修在观音堂被菩萨加持，当天就会背诵心经。观音堂礼佛念经的人越来越多，有夫妻共修，有妇女共修，有母女共修，有同事共修，有全家共修，法喜充满，感恩师父传给我们如此殊胜的法门。
谢谢。
洛杉矶以天气好著称，一年365天有360天阳光灿烂，洛杉矶的广大佛友期待师父的到来，希望师父的到来能够让洛杉矶不仅阳光明媚，而且365天天天佛光普照。感恩师父，感恩在座的所有佛友，请出的义工们，感恩大家。
你看看他们多可爱，所以我告诉你，现在心灵法门到处都有，我们说金舍一样的就是观音堂了， 当年佛陀2500年到人间来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大庙，也是精舍，希望只要有一个地方让我们好好学佛，我们就好好的精进学佛。
感恩师父，现在有两个重症需要师父帮助。
还有人要问吗？
好，没。
共修组还有吗？
没了，不结束了。
没了，你有没有共修组要问的？今天时间还早啊。没准备。
明天法会，大家希望师父早休息。
我很开心啊，我法喜充满的。有这么多的护法，有这么好的弟子，我讲了我不怕的，开心的。
感恩师父。
好吧。有啊。生病啊。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台长，给我这个这么美的机会可以救孩子。首先，卢台长跳。前放生的时候，我影响了台长，影响了大家，我错了，非常抱歉，恳请台长原谅，恳请原谅。
大家啊，台长当场就讲，讲的是把他现在不改，所有记住，任何学佛的人知道自己错了。马上要改正，就相当一个酱油沾在自己的衣服上，马上擦就没有了。如果你过一段时间，它就沾在上面上。所以任何人只要有错，马上就改，这叫机会机会。
我想问，我是灵性师傅，他两岁的时候确实是。然后医生说是终身无法痊愈的，还有多种，还有大小便失禁，还有经常捂耳朵，07年的猪，
他现在话都讲不大清楚。他一个孩子。我再过年，如果你小房子好好念，它可以恢复到80%。明白吗？这个不算什么大病的，在医学上很多灵性病他们是没办法看的，但是灵性走掉它就可以，但是一定要好的，明白了吗？
明白，台长。那
他叫什么名字啊？
他叫梁子辰，梁山伯的梁，木星子，日月星辰的辰。梁子辰，木星子。
看这一页，双手合掌，你让他自己合掌，拜拜。啊，我告诉你，我分给他太大的，为什么？然后自己来受业，我的台长就可以了，明白了吗？我刚给你看一下，知道这种什么自闭症，全是灵性病，病还看起来脚菜，哎，我一会儿就，知道吗？
知道，
没问题的。好，改变，那叫2900张。
2900张，三十六个城市吗？
就是这么好。你还如果三十六个城市，你这种这个得出息。
这家伙错。
什么都没学会，我错了。
要多少条鱼？
16000。
16000。
好吗？不，知道你条件太好，但是。台长可以同意你稍微放小一点的，不要太小。
啊，好的，好
的，
谢谢。明白，台长。台长，我工作也要做什么？
灵性刚刚打这样一叫，师傅把这个灵性魂叫出去，叫出去之后，他说还会回来的吗？你们把债还清吗？我又不肯还的，你听得懂吗？
听懂。
一定要帮他念经的，很有问题的。第二天跟他讲，这个灵性就很老实，那他以前欠这些的，知道吧？你到这个地方啊，他就灵性老跟他讲话。男的，他不听沟通啊，他耳朵听得很响，想想跳的时候一时想不了，认识是吧？现在有了，听见，认识明星跟他讲话，我就是沟通好的，你哪听不了？
知道。
你们老实点了，真的，真的，听不得了，这是婚姻的不好，对吧？你也来当孩子办了，你感情运不好，让孩子不得了，
我
是
好一个
角色。你好。
是。
还是什么都听得懂啊，告诉你他的漂亮点了就来了，靠着自己自律啊，明白吗？
明白。
而且我可以告诉你，你犯他的一点罪，就是啊，当他不健康的时候，你吵得很狠的时候，你是想他要
是的，想到是的，
鼓掌。谢谢
老师，想到我
不放他下来，你们拿剑杀人，怎么成功？杀谁？杀他！
明白了，明白。不是，拿到冬天脸是什么？你告诉我。
今年啊。哎，我穿来了。
好好
好，好的。你好。好啊。
好，谢谢台长，谢谢，感恩台长。
刚发生了，我先当场讲话给你看，我可以叫他一天假，马上老师开开心，叫他写完他讲，完全了。但是只是一个小时，他说我要叫他振奋自己，听懂吗？讲这个三个人站在这里就知道了。这女儿是吧？
是
啊，哇，很大，听得懂吗？
嗯，
就是一个忧郁症。老师问题的，
请问刘局长是什么问题？
灵性啊，听得懂吧？
听懂。
这个边上可以好吧？
什么？拜神？
就什么？好，今天拜了，谁拜神啊？老婆是的，啊，老婆是的，嗯。
不是他，
他叫他佛法把他救出，你看这种人也有的。我跟你说，我不会说吧。这话意思就是他们自己做，你要好好的叫你老婆帮他几年经的。他几几年出生的？
2020年。
你看看，你老婆有流产的孩子在身上，明白了？
流产。
掉过孩子，可能你不知道，就是说你们两个要偏激和就是啊，慢点吧，你不知道。话就是说，有跟之间有父母有你两个人有你的正常的啊生理期很长时间没来，
有
好啦，自己都不知道。我告诉你，慢慢的很长时间没来，最后一来已经是怀孕了，这种小胚胎冲掉了，这个在医学界里面全部都承认的。听得懂了吗？你好好跟他念，是一个男孩在他身上，师父看见的。这个女孩子，我告诉你啊，像这种病，师父都能救的。你要好好给他念经，要1000张小房子，明白吗？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彭敏丽。
陈敏丽。
彭敏
丽。彭敏丽。
彭敏丽。
看看爷爷，看看爷爷这里，嗯，好。乖哦，来来来，彭敏仪很好哦，哎，彭敏仪很好，哎，嗯，看看彭敏仪，看看，嗯，很好，哎，好，好，嗯，现在你看不蹲下来了吧？好，彭敏仪啊，你能不能自己站着？不要爸爸扶你啊，一点点放啊、哦，你看乖吧，合掌好吗？合掌好吗？鼓掌了，看见吗？大家看见了吗？ 快不快呀？
感恩师父。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
感恩师父。
陈敏仪是好孩子，陈敏仪，谢谢爷爷，谢谢爷爷，合掌，谢谢爷爷。
谢谢观世音菩萨。
看见了吗？现在知道有希望了吗？正常了吗？现在看见了吗？好好的修啊，明白了吗？
明白。
我告诉你，观世音菩萨时刻都在救我们呢。
明白。
师父告诉你们，刚才我这个光一来，菩萨就在前面给他施光，所以他就说谢谢观世音菩萨。你们服气了，好了，有救了，好吧？啊，乖一点啊，彭敏仪，你们，你叫你先生开始不要做任何杀业了，否则的话，孩子以后好了，我叫你出事，你听得懂吗？你现在告诉我，你有很多的杀业过去，听得懂吗？
小时候一直转移杀生了。
你现在还杀不杀了？
没有了，现在没有。
你现在最好慢慢的要初一十五吃素，明白了吗？
明白。
而且要不永远不吃活的海鲜，不吃活的东西，你要许愿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念经了。我告诉你，刚刚为什么？就是你太太拜师了，所以菩萨才能有这个能量在加持他，不拜师不行的。我又没办法。
所以他今天闹得特别厉害，
是吧？
啊，
哎，好了，
从来没有过这样子的事情。
啊，
他这一闹闹了很久了，几个一。
这个就是因为你妈妈，就是你太太的，说你妈妈的。就是你太太的帮他在消业，听得懂吗？一旦消业的时候，他会非常烦躁。台长刚刚给他治了，你看到现在老实不啦？彭明义，台长爷爷待会给你糖糖吃好吗？巧克力给你吃吃，好吗？鼓掌了，你看好不好啊？好吧，谢谢爷爷，好吗？看见观世音菩萨吗？看见观世音菩萨吗？
是
看见吗？
看见
了。我可以告诉你们，任何一个人只要身上有灵性，他都看得见的。所以你们记住了。所以有些人说：“哎呀，我通灵啊，我看得见呐、啊。”他身上有鬼啊，听得懂吗？所以你们有这么个台长不容易啊。啊，是。大家法喜充满吧！我告诉你们，你们都是菩萨，你们看见了吧？一个个人就是这么救的，你们看见救了别人，像救了你们家里人一样的开心，你们就是菩萨，人伤我痛，绝不要让这件事情发生在我们自己的家里。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佛修心，一定要好好努力。台长明天还有一场几万人的大法会，希望大家广结善缘，你们明天每个人都要多度众生，多多的发书，多多的关心所有马来西亚的那些佛友们，让观世音菩萨的爱洒满人间。这么好的做功德的机会，再不抓住你就失去功德了，好好的努力。师父非常感恩你们，明天几万个我们的佛友来，那些相信的朋友们都是靠着你们慢慢的去度他们，你们一定要用心啊，记得住，观世音菩萨看着我们，所有的菩萨看着我们，为观世音菩萨争气啊，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谢谢大家，这几天法喜充满，每个人快乐异常， 好好的学佛，等待的是我们美好的明天。感谢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谢所有的龙天护法，感谢我们这些未来的人间菩萨，好好的修啊！谢谢大家。其实我今天还有劲儿，还能再看好几个呢，但是为了明天的法会，今天只能不看了。谢谢大家，谢谢法师们，感恩你们一直护持佛法，感恩你们，感谢所有的佛友们，感谢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们。希望我们在有生之年，你们只要有劲儿，跟着师父全世界去弘法。观世音菩萨开心的不得了。今天上午我开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见我们的佛陀笑过。今天是我第一天看见佛陀笑，我发起到现在。感恩呐、啊，感恩菩萨们呐、啊，感恩呐、啊，对我们寄予无限的希望。观世音菩萨，我们一定对得起你，一定好好的度人，我们一定要成为菩萨，我们要一世修成，永断轮回啊！谢谢观世音菩萨，谢谢大家。
让我们再次以最热烈的掌声，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恩师卢军宏台长。感谢大家参加本次卢军宏台长世界佛友见面会，今晚的见面会圆满结束，祝大家学佛精进，法喜充满。Thank you.